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之所以出现如此轰动的场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件衣箱盖绘画所蕴含的内容既丰富又玄妙，有的地方达到了神奇玄妙、妙不可言的境地。如中国古代的二十八星宿体系到底起源于何时，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商代就已初步建立了这一体系，甲骨文中有属于后来二十八宿的名称记载，而古典文献《诗经》和《夏小正》也有个别星宿的记载，但这些显然还不能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二十八宿完整的体系。据可考的文献资料显示，二十八宿最早见于《周礼》，这部形成于战国时期的著作只概述了一个总称，并未列举某星某宿相互对应的名称。作为一个完整的总称，在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有所记载。在这之前，最完备的二十八宿相传载于战国中期公元前四世纪甘德的《天文星占》以及《石申》的《天文》。西二家的原著早已失传，仅《汉书·天文志》中保存有干氏和石氏相关二十八宿的星表，二者星名稍有不同，后来是以石氏而固定下来，今见干石星经乃后人记录而成，亦非原著，并为后人所委托，实难为证。即使是按楚惠王赠送伯中之后三十年曾侯乙死亡的时间计算，这件衣箱下葬年代也要比甘德石申早了一个多世纪。可见二十八宿体系并不是传说中的甘石两人所创立，他们很可能根据前人的观测成果重新测量和整理，并以此编著成书而流传于世。若以《吕氏春秋》记载为坐标，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漆箱盖把二十八宿形成时间的可靠年代从战国晚期一向提早到战国早期，提前了约两个世纪。如果考虑到曾国是一个小国，并且二十八宿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图案描绘在箱盖上，二十八宿体系在当时应该是一种相当普及的天文知识了。它形成的年代必定比这件文物下葬的年代还要早出许多个年头。至于二十八宿体系源于何地，更是世界天文学界争论不休而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难题。由于各自推算和考证的方法不同，所得的结果也不一样。古代的中国、巴比伦、印度、阿拉伯等国家都运用二十八宿来观察星象。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并对此做了许多详尽的考证，如荷兰人沈雷盖尔在1875年出版的巨著《星辰考源》从天文地质等方面指出，二十八宿的分布、起立、命名的意义等均与中国当时的气候、社会生活习惯相对应，与希腊所见的天象则毫无关系，并说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全部星座名称自成一统，而西方星座与中国相同者甚多，均由中国传入。施利盖尔还认为，古代世界关于星座的划分，希腊抄袭了巴比伦和埃及，而巴比伦和埃及使用二十八宿坐标的时代并不早于中国的西汉，所以他认为二十八宿的星空区划是中国人创立的，西方的二十八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著名学者新城新藏所著《二十八宿起源说》认为，二十八宿是中国在西周初或者更早的历史时期创立，春秋中期后从中国传到印度，再传入波斯和阿拉伯等地。中国科学家朱可桢从公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于哪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1951年，他曾推断中国有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大概在周朝初年，1956年又认为不会早于公元前四世纪。1976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发表了《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的论文，在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朱可桢这一论点的同时，痛斥了一些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国家学者的谬论，如 明末西洋来华的反动的耶稣会教士们，我认为我国的二十八宿及与相关的十二星次，便是巴比伦希腊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的翻版。后来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西洋汉学家，多仍袭这种错误说法。直到最近，还有借中国文明西来说以反华的苏修历史家，在讨论殷商文化元素时，胡说什么中国在当时借用了西方的黄道带概念。通过对宣化辽墓壁画中一幅星图，包括有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形的研究，夏奈旗帜鲜明地指出，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最早起源于中国。最后总结说，二十八宿的巴比伦起源论是没有根据的。中印两国的二十八宿是同源的，而中国起源论比较印度起源论具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就文献记载而言，最早是战国中期，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虽然可能创始更早，但是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只有个别的星宿名称，文献本身未足以证明这些星宿是已成为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组成部分。又说，我们不否认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有互相影响的，但是像苏修历史家那样胡说什么中国的二十八宿是借用西方的黄道带概念，这不过是企图复活中国文化西来论的老调，歪曲历史事实以制造反华舆论。在客观事实面前，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曾侯乙墓E661箱二十八宿天文图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图。朱可桢、夏奈两位学术大师把二十八宿的起源定在中国，时间段在公元前七世纪及春秋时代，当是可信的。若按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推算，二十八宿的起源或许比这个推断还要早些。由于处在天球的不同位置，二十八宿又被古人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七宿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的形象来表示。这一组对应关系的文献起源于秦汉时期，后人普遍认为四象是从二十八宿演变而来。曾侯乙墓E661箱天文七画的发现，修改了这一历史错误结论，不仅将四象与二十八宿相对应的记录提早到战国早期，而且促使历史学家对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关系问题不得不重新考虑并做出新的抉择。在研究中，专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E661箱天文图上只画了青龙与白虎，并没有出现文献记载中的朱雀与玄武，但是青龙与白虎在图上的位置与四象的划分基本一致。这一现象令学者们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备受刺激，深感其中一定含有什么外人不易察觉的隐秘。经深入研究才逐渐觉悟到，之所以没有出现朱雀玄武的图像，可能是衣箱盖上不再有空余的画面，画匠只好将其省略了。二十八宿的名称只在写好斗字并画好青龙白虎后于间隙中填补的，不过箱身的另一面却画着鸟形的怪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如果按这一思维方式推断，箱身的另一面应有代表玄武的图像或寓意才能对应，但对面却涂满了黑漆，望之黑乎乎一片，如同漆黑的夜幕，什么也没有，这又作何解释呢？对此，谭维四等专家认为，把天球分为东西南北四方，用动物和颜色来标志它，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青白红黑都有了，这个说法只是一种外在的朴素的标志。谭维四与相关专家还意识到，当时人们对天象的观念除了依此定时节指导农业生产生活外，又从中繁衍出了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占星术，把星象与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宿命论。如《左传·国语》中的不少记载，就把岁星十二次与当时十二国相联系， 某一星次中的天象变异便预测与他有关的哪一国要发生重要事件，如国家的灭亡、国君的死丧、年岁的灾欠等。周礼春宫宗伯说，道章是张天星，以星图变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到了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又把天上的九野二十八宿与华夏大地上的十三国的国家大事密切联系起来。后来干脆把各地州郡也与星象强作联系来分析，以配合分野测设。史记天官书则有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说。与此同时，星象家还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对应天象，以此推占其人的寿夭贵贱，使宿命论更加的细化与具体化。葛洪《抱朴子辩问篇》更一针见血地说，人之吉凶修短于节胎受之之日，节上得烈秀之精。这种联系后来发现为普及朝野的星命之术，这种术数其生命力之强，影响力之深远，直到二十一世纪仍有人深信不疑，并为此倾注满腔热情。针对古代这一明显带有唯心主义加迷信色彩的星象分野学说，谭维嗣与邀请而来专家认为，生活在曾侯乙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上层贵族阶级，肯定不同程度地受到占星术与星象分野学说的影响。以此推论，曾侯乙墓中衣箱所绘的图画，也有把人的吉凶祸福与星象联系起来，并把这种信息留存于绘画中的可能。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下去，终于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阔、阡陌纵横的桃花源，豁然开朗。在二十八宿其中之一亢宿之下，清晰地写着甲寅三日四个字，这显然是个时间的标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甲寅三日到底是指哪一年哪一日？与曾侯乙本人的妖祥是否有内在联系？查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所编《战国秦汉常历图》，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正是甲寅日。受这一研究成果鼓舞的谭维嗣等人又邀请天文学家进行推算，结果不但表明上述日期准确，而且这一天北斗的斗柄也正好指在亢的位置上。天文学家还进一步推算出，在那一天的黄昏，北斗七星隐没的地平线下，人们已无法看到。原来这是描绘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黄昏时候的天象图。至此，1661箱星象图的玄机奥妙得以破解，它与曾侯乙的命运果然有着神秘的联系，曾侯乙的死亡之谜也随之豁然开朗。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黄昏时分，曾国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朝堂之上奏钟十声晚未毕，天大雷雨，疾风发乌拔木，伏鼓雷地，钟磬乱行，五人顿伏，月震狂走，雷电交加中一阵怪风起来，哗的一声荡灭了灯火。沉沉的黑暗中，一代国君曾侯乙极不情愿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归天。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